好，那个，我们今天讲这个但义礼书，那个，我想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卷书，那个旧约书，尤其是儿童主日学习讲，他们就会马上想到这个但义礼被扔到狮子坑，毫发无损的这个故事。当然了，我们对我们成人来说，这许多那个对末世的预言，它是也是一卷非常有争议、难懂的书，像那个。对时间的预言70个7，还有对那很多意象梦境，我想都是超出我们人的那个能力。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是很难解释这些很多这些意象梦境的。好，那个但以理书，大家我们前面已经。学了5卷律法书，然后12卷历史书，然后是5卷诗歌智慧书，然后我们又学了5卷大先知书，前面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哀歌，然后是前几节是智利老师带的以西结书，今天是我们讲的最后一卷但以理书，是5大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但以理书，它这个但以理书呢是。跟我说的就是它是最后一卷大先知书，它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圣经启示文学书卷，它和那个新约的启示录被誉为圣经那个启示文学的2卷经典，专讲启示文学的。这个新约有启示录，旧约有但以理书，所以它这个但以理书是但以理就是末世启示的先知，很早。奠定了这个启示圣经启示文学的传统，对启示录、对末世神学，那个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什么是启示文学呢？启示文学一般就说它是一种独特的写作题材，就是常在神的子民受到压迫、受到苦难的时候，出现的。然后揭示这种属灵真相与末世的盼望，宣告神最终掌权，恶者最终被审判，义人获胜，得胜。它核心的特征就是通过意象、象征性的图像、还数字、还有天使介入等文学手法，来揭示神对历史和世界结局的隐藏的属天奥秘，特别是关于末世。的进程、宇宙性的冲突和最后的审判，所以这个圣经启示文学的一些特征呢，刚才我们想说它意象，这意象、梦境、天象，像但以理书这个四兽很著名的四兽，还启示录的七印，然后象征语言呢，就是用很多数字，动物、龙啊、兽啊、各种各样的豹啊、狮子。还有颜色、自然现象、数字的，像四啊、四国、四兽、七印、十国什么角这些东西，这就是象征语言。然后呢，就是说天使的还介入，就是像意象，经常是由那个来天使来解释的，就像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到12节，加百列给那个但以理来解释这个意象。其实人是很难。跟着人的能力是很难，没有神的启示，这些很多意象是很难解释的。就像启示录中，也是天使引导天使，还有就是末世的视野的话，就是强调世界将结束，神将干预掌管历史，然后就是属灵的征战，揭示天上属灵征战的真实性，还有苦难中的盼望。刚才我们讲，他的写作背景一般都是在神的子民。遭受逼迫，像这个巴比伦之秋，就是那个被掳，以色列人被掳3次被掳的时候，然后像那个启示录是讲的是在罗马，就是新约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受逼迫，基督徒受逼迫，再就是想着神的国度，所有人世间的国度都要过去，神永恒的国度。必须，必来建立。 好，这就是一般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启示，圣经启示文学，这个最典型就是这个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些特征。好，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但以理书，这个作者，我想根据这名字，应该是大多数认为这个作者就是但以理做的，从这个书里面的讲解可以看出来，从7章开始，都是记载这个异象时候，这都是以第一人称，但以理都是以第一人称记载的。还讲在第12章第4节是天使吩咐但以理把这卷书封闭，这卷书善加珍藏。还在新约里，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耶稣都引用了个但以理书这些章节。你看7章。11章、12章，但以理是历任巴比伦、马代、波斯那个数朝的高官，先后经历了尼布甲尼撒、伯萨王、大力乌王、古列王朝代。他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基本上是大多他的人生大多时间都在异国他乡，所以他在异国他乡持守神的信仰。在外邦人做出了美好的见证，在以西结书中，那个曾被神提名与挪亚、亚伯并列为完全人，这以西结书14章，你看14节到20节，那个在希伯来书，他和他的三朋友被列为信心的伟人之一之列，所以这个大家还记得。那个创世纪那个挪亚，神说的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创世纪6章第9节。那个约伯记大家也记得，开头就说是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1章第1节。所以神在这个以西结是把挪亚、约伯和那个但以理列为都是信心的那个，都是列在一起，完全人，都是远离恶事。再一个就是写作年代大概是在但以理晚年完成的，大概也就是在主权536年不久，也就是所罗巴伯第一次率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建立圣殿根基、恢复献祭的这段时间，这是536年，主前530年。书中的历史主要涵盖了从巴比伦入侵犹大，就是605年开始，等会我们也可以看到犹太人被掳，然后到巴比伦灭亡，然后波斯兴起，一直到古列王准许犹太人回归，536年。这段历史大概是70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书大概覆盖了这段历史。写作地点呢，可能就是在那个波斯王宫里，因为他最后大概也死在波斯。这个但以理的生平，这是可能的时间表，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看但以理大概是出生耶路撒冷，属于。贵族啊，属于犹大支派的贵族王室，他大约是15岁，第一次那个就是那个被掳，就是被掳之后第一次包括但以理和他那个三友在王宫里，就是被尼布甲尼撒那个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王宫里，这大概是15岁。这个呢，也是些圣经学者推算了，他大约是这个年龄15岁，其实也很小了，因为按照那个说他是少年人嘛。然后人家推算，根据这个时间推算，所以说他大概就是这个年代。那个你看他18岁，受了3年训练以后，在王前我们看到他就开始给王讲解那个大象的梦，18岁就讲解这个巨象的梦。就是第二章，这也是第二章是但以理书，还有第7章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章节。然后你再往下看，那个50岁大概讲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大树的梦，然后在 那个80岁大概就是一个博萨萨在那个在宴请他的大臣时候，那个一个写字的手在那个墙上出现，这是那个80岁，那个第五章去讲解。然后大概是在81岁的时候，他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大力乌王他被扔到狮子坑，被神那个拯救。然后他大概在80到90岁之间，就是在居鲁士统治的时候，然后才那个写了很多异象，解释了很多异象，四兽77人子末世的启示。他大概就死在那个波斯那个帝国当时的那个苏珊城。那个但以理书的特点呢，它主要是预言，多半是对于外邦人，他预言的范围非常，跨度非常大，他基本上从世上四大帝国和以后兴起的大国，时间从巴比伦第一次这个侵略犹大，就是被掳开始，605年主前，一直到这个末世主再来，所以现在还是议事还是在进行时。所以这个跨度是非常长的，要到末世主再来这个位置。所以但以理书那个叙述是人类历史的发展，预告主降生之前各国的兴衰交替，像说那个希腊、波斯这些帝国交替预言，然后主第二次再来之前末世的奥秘，它属于典型的圣经启示文学。与新约的启示录被誉为，就像刚我们介绍的，启示文学的双峰，这两个最重要的启示文学的书卷在圣经里。这两卷书是前呼后应，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结构还非常相似。它就是研究启示文学与末世神学的基础。严格是说，在圣经里只有这两卷书在那个题材核心上才算是真正的圣经启示文学，其他书卷只是含有那种启示性的段落，像那个以赛亚书啊，那个以西结书，它只是有一些启示性的段落，它不像这两本书是专门就是讲启示文学的。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但以理书在七章，尤其7章13到14节，是旧约中最直接、最清晰的弥赛亚意象的描述。它不像那个以赛亚书那个描述弥赛亚耶稣那个，它只是语言的描述。它这个是非常一种清晰的一个图像性的描述。它是先你看它这个说的是，因为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它就预表了这个新约中的人子耶稣基督，说是非常清晰直接的一种描述，就是形容这个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将再临掌权是末世的审判者。对，我们做个简单的比较，你看这个启示文学这个双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一个新约，一个旧约，他们简单比较，你看文学形式，这个但以理书呢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的，它还不像好多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或希那个希腊文写的，它主要的写的是用启示文学加上历史叙述。那个启示录呢，它是因为是新约约翰老约翰写的，它是用希腊文写的，它是启示文学还加上一些书信给7个教会的书信。然后写作背景呢是但以理书是被掳时期的巴比伦帝国还波斯帝国，就是强调神掌管列国，安慰以色列百姓。这启示录呢，是这个老约翰在拔摩海岛，公元大概1个世纪末写的。当时是罗马迫害基督徒时期，罗马迫害时期。启示录的启示的是基督是得胜的君王，鼓励教会基督徒要忍耐。这个拔摩海岛现在作为一个，也是一个叫什么？很多人去，前几天我还和有个我们教会朋友聊，他们去那个就去这个拔摩海岛，现在是一个 旅游那个圣地旅游地点，你要从希腊走到拔摩海岛，要坐船要坐8个多小时，还没有飞机，要坐船过去，要到那个拔摩，他那有个洞，专门就是说是老约翰当时在那里面写下启示录。好，然后他主要讲的意象就是，但以理主要四兽、人子，还有小脚，这是反基督的这个小脚，末世的复活。然后启示录讲的是羔羊，是耶稣基督，耶稣。然后七印兽，海中那个兽呢，也是，所以说它是那个综合但以理的兽，象征着末世的强权。然后就是新耶路撒冷，然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新约启示录已经说了羔羊、人子、骑白马的。然后写作目的就是显明神在历史中与列国的主权。然后在启示录呢，就是基督掌权，基督已得胜。然后最终的审判、末世启示，这个大概的比较都在这，大概可以到时候可以这个 slide 可以看一下。就说这两个书的结构非常相似，前呼后应。所以但以理书呢，它提供了一个末世历史的框架，强调神的主权。然后启示录呢，在这个基础上提供了，就说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个形成，强调了羔羊得胜，所以两者合一，让信徒在患难中有盼望。这就是个简单的比较。这是但以理书这个章节结构，这大概呢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历史1章到第6节，然后预言主要讲了很多意象，是7章到12章，总共12卷书，1到第6是历史，7到12是历史预言，第二章和第七章都是非常重要的章节，还有这个写作的，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用，你看这第二章到第七章，它是用亚兰文写的。然后第1章和第7章到第8章到第12章，这个蓝颜色的8章、12章，再加第一章是用那个希伯来文写的，这是大概的那个章节结构。亚兰文是当时的，应该是一个主要的语言，当时波斯近东一些的主要语言。通用语言，就像现在我们这个很多西方国家的英语，所谓叫通用语言一样。这个我就大概给大家列了一下12章这个简明内容，大家要是在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啊。第一章讲的什么？主要讲的是被掳和中兴了，然后第二章讲的是尼布甲撒那个异梦，大国兴衰。然后第7章讲的四兽异象与天上的审判，这个我描那个红颜色就说是比较重要的章节。这个第11章也是非常长的一个章节，讲的这个列国兴衰，然后南北王征战，这是个简单的，没关系，到时候你们那个我都会放到网上。这个 slide 都会放在网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那个第一部分，就是历史的叙述。我们今天大概就讲这个前半部分，第1章到第6章。第1章呢，就是讲的被掳入宫，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被掳入宫，然后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上来，你看就开始的就说的，这是第1章的第1到第7节说的，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住，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了。示拿地就是巴比伦，收入他神的殿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讲这段历史，就是说，当时这个是，其实这第3年就是 第三年是当时主前605年，这一场有个重大的战役叫加基米斯战役，我跟智利弟兄以前面几节课也讲过，就是说这具体讲述了这么一个历史。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这就是当时这个新巴比伦历史，大概主前612年。那个尼布普拉萨，这就是尼布贾尼撒的父亲，他呢和那个他是那个加勒底人，他和马代人联合起来，马代，这是尼布普拉萨，两人联合起来，在主前612年攻陷了亚述帝国的那个首都尼尼微。亚述帝国的主要力量就基本上消灭，但是他还有残余。然后他们这些人就这亚述那个残余都在哈兰加基米斯驻扎在这儿。这是那个犹大王，那不是要埃及法老尼哥二世，他想借机扩张，所以他就支持这些这个在这个加基米斯这个。那个残余，亚述残余想抵抗这个巴比伦，所以这个加基米斯这个战役，605年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战役，就是谁主宰这一代近东这一带的那个力量。所以这个尼布贾尼撒，605年，在这场战役中非常重要的战役，打败了那个埃及尼哥二世。然后把他们一直赶回埃及，然后他们顺便回来路上把耶路撒冷包围了，就像刚才我们刚才前面这个前面一章说的，他们顺便就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攻陷了，所以呢，就是说那个犹太人被掳，这就是犹太人被掳历史的开始，这是第一批。这个605年，尼布撒尼撒，刚才我们想讲到的，就是这前面所讲的犹大王耶路撒冷，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就是605年，就是他们尼布贾尼撒把他们那个攻陷了耶路撒冷，顺手那回来从那个埃及回来路上就把那个把耶路撒冷攻陷了，然后把那个俘虏的第一批。那个犹太人，包括那个戴伊里，还有他三个朋友，所以王呢就是选择了这个犹大贵族的那些贵胄的那个青年，掳到巴比伦受教育，就让他们到时将来服侍王前。其中有戴伊里、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让他在进宫学习那个。加勒底语言其实也就是亚兰文了，学习语言还各种知识，并给他还取巴比伦的名字。他们基本上就是异国他乡了，那个所有东西都是新的环境、新的语言，还有名字。他们做这个目的，其实大家可以想想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巴比伦王就是把他们来。把这些贵胄、年轻人抓出来的目的，为什么要给他们还起一个名字，还把他抓的还掳过去？他们其实就是为了同化当时的那个藩属国，当时人没那么多啊，就是也是同化，让他被巴比伦所用，所以他们抓他们这个被掳到那个王宫也是这个作用。所以这些少年人，他这个上面写的，看都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以侍立在王宫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就是要训练他们，拿到王宫里三年，然后再选拔出来，去到。侍奉王，那就其实就是同化了。这个戴伊里大概也就15岁， 是，真是很年轻，贝鲁。这个地图我们刚刚看见了，就是当时的这个新巴比伦形成以后，就是这个加基米斯战以后，就是这个新的巴比伦终于就是那个成立，就是尼布甲尼撒，死亡，新的。对呀，加勒底就是巴比伦这一带，对，所以当时他是加勒底和马代联合起来攻击尼尼微，不，巴比伦，新巴比伦，他以前很老以前也叫巴比伦，他这个新巴比伦其实就是说尼布普拉萨。新建立这个这一次建立人家的 new 这巴比伦，对，是新的巴比伦，相对以前很多年前一个巴比伦，对，这是个新巴比伦王朝，对，就是尼布甲尼撒最后那个他爸是这个开国皇帝了，然后他爸最后好像中间突然那个去世，然后他接任他爸，然后在这个加基米斯一个重要战役打败了埃及。就是这段的历史，你看这个，这个四个少年人在那个异国他乡受那个文化教育和训练，你看他这个要给他们吃各种各样的那个当地的食物，他们那个守节清新了，持守信仰，他们为了不同化。他们就告诉他那个王的侍卫说，不吃王给他们那个膳食和酒，他们怕玷污自己，请求吃素菜。大家知道那个外邦人可能因为犹太人的饮食律法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像一些东西吃肉不要吃那个放的血的动物不有些动物不能随便吃的，所以。他们根据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是要保持他们那个不受污染，所以他们既然持守信仰，不被同化，所以他就告诉他的王的侍卫说，就给他们素菜吃，那个试验他们10天，看他们怎么样。最后发现，你看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要玷污自己。求你试试仆人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过了10天，这个他这个太监长一看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其他的少年人更加肥胖，叫做俊美肥胖，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没让他们非要说你要吃这大鱼大肉，或者就是王给你们供应的，他们就吃素菜，那个。喝白水，他们也过得很好。就是你看他们这个在异国他乡，这是出污泥而不染啊，不同流合污，就是这个在吃喝小事上忠心，也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就神赐福这个四个少年人，他们的智慧和恩典。你看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就是为下面这个第二章打下那个伏笔。神给他启示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所以这个神赐福他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在异国他乡是不同流合污，这就想我像我们现在想起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环境也是受到严重的污染，就是尤其在这种 LGBTQ 这种泛滥的学校环境，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中学生，他也就是快 senior 谈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么在意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他们也不惹你， 那个在学校也不惹你，都挺好的。你们干嘛这么非要反对他们？他说他认为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啊，不应该反对这种事儿。就说我们作为家长的，这个他们其实不知道这种污染对社会的污染。我想我们很多人以前很早来，大概20、30年来之前，这种 LGBT 还没有这么厉害，而且现在是愈演愈烈。这种人数百分比增长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对下一代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应该就学习这个但以理他这个还有他三个朋友这种，就在这种叫什么出污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很重要，对小那个下一代的教育。好，第二章，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章节。而且，这个四国最后，杜牧还会讲，在第7章到12章还会继续讲。我们现在讲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做了个噩梦，主要讲的是他做了个噩梦，然后呢，奇怪的梦，他是，而且他好像是通过这个英语，你看他说了，他说了。Had dreams，中文好像没翻译出来，就是他有很多梦，而且，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里边是但以理呢，只给他讲解了一个梦，说明他这个尼布甲尼撒其实他就反复重复在做一个梦，这个梦肯定是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他不知道，所以心烦意乱，无法入睡。他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他这个就刚我说这个新巴比伦刚刚建立起来，这个世界就是当时埃及还有那个马代都是潜在的威胁，所以他刚成立的这么一个帝国，所以他心里肯定是焦虑不安，就害怕受到威胁，所以他做这个梦来，而且是重复做一个梦，做一个内容。所以他心烦意乱，然后他就是要求他的术士，他周围的术士只是来给他解闷。但是呢，他又告诉他，他说他把这个梦忘了，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些术士呢，那个说了，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同居的圣明，没有人在王前能说出来。是的，如果一般的人没有神的启示，你连梦都没说出来，他怎么给你解梦啊？哼！但其实他尼布甲尼撒，其实他也很清楚，即使他知道这个梦，他说出来，他这种术士可以编成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解释，所以说他就是感觉他反正也没记住，他就说他不知道这个梦，你给我讲我这个梦是什么，然后给我解释，否则呢就要把他们处死，对不对？他是心烦意乱，无法入睡。然后说那个，他们这个他没法说出来，这个王就大怒，要说要把这个巴比伦的所有的哲士、术士都要杀了。他说他们要去找但以理，但以理上是也是属于这一类那个就是被培训那个培养出来的，所以但以理呢就向那个王的太监说的宽限几天，就是，然后他就与他的三友回去迫切祷告，你看。但以理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去赶紧走，再查查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历史，查查以前的梦，那个怎么解梦的东西。当然，解梦的犹太人以前很早的那个约瑟也有解梦的东西。他不是说去怎么查怎么解梦，而是和三个朋友一起向神祷告，求神施怜悯，将奥秘是向他指明。所以这个在这个2章17节到21节，你看他说了，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神向但以理显明了这个奥秘，不是说但以理这想出来什么事。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三友一块儿迫切的祷告，然后神向他显现了，然后就是但以理马上称颂赞美神， 说神的名字是应当赞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有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所以他们这个但利和他三朋友就是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才能信靠神。然后在危急之中呢，他们信靠神，祷告，信心的祷告，所以神向他们启示。所以这个但以理就在王前开始给他解闷。但以理说：“王所问的是奥秘，哲是用法术的和术士的关照都不能告诉王。他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将奥秘的事告诉他们。”他你看，但以理非常谦虚，不说啊，神赐我智慧，王已经告诉我了。他是说把智那个把这种那个荣耀全归于神。然后他就说。你要梦见一个大象，这个大象呢非常高，你像这个大象，那个头是那个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颜色的，银色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和脚，腿是铁的，你看这两个腿是铁的，然后那个脚呢是半铁半泥的脚。这是他把这个先把这个那个梦说出来是这样，那这个那什么意思呢？然后戴笠给他解释，他说这个金头呢，就是指的你，是你这个指的这个代表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新巴比伦，是这个金的那个硬度啊最低，但它这个统治力最强，当时。所以说，历史上呢，虽然他这个当时非常强大了，是有那个是金头的，但他也就只有短短的66年，所以虽然他价值高，但是他的那个硬度比较低，这是指的那个第一国这个上面的金头呢是指巴比伦，然后他说这个银勋和膀臂呢，他说是。另兴起一国，应该说就其实就是波斯马代。你看一边一个，当时是波斯马代。动一下。它是指的这个代表这个征服巴比伦的那个波斯马代，那个。银币和银胸啊，他这个波斯帝国也统治那个当时统治那个时间大概也是很长，比那个巴比伦要长，但是大概220年。然后第三国，铜腹和腰，它指的是希腊帝国，代表这个征服波斯的亚历山大帝国。然后后面的那个希腊时代，这个铜呢，硬度比金和银都高。希腊时代大家知道，超过波斯，它持续了300年，所以这个希腊帝国呢，虽然那个价值不如银，但是它那个硬度比银还要强。所以希腊这个帝国呢，它是当时呢是。最后，那个被他的继承者瓜分了4个帝国，然后又分成南北国。所以，这个希腊文化对这个当时这个对现在的西方，它这个文化和哲学，西方文化影响非常大。所以，他这个在这所讲的，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他就指的是这个希腊帝国。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那个西方文化受希腊的文化、哲学、那个科学都影响都很大，所以这是说的，又第三国就是指这个希腊帝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然后第四国呢，它是就指的是腿是铁的，是最硬的，铁是最硬的硬度，就是指的罗马帝国，它的统治力最强。大家知道那个。 西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是东，最后分成东西那个两个罗马帝国，所以说它两条腿，铁的，它时间最长，像那个一个大概是东罗马、西罗马，一个大概500多年，一个1480年，所以这个时间最长。然后他说这个。就讲这个最后一国，就是将要来的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他就说，这个有很多解释，现在申请解释，所以说是后面来的帝国，有人说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或者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申请学者是欧美各国，这个解释非常多，所以今天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这个金头。金鸡的头是巴比伦帝国第一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银胸和膀臂是马代波斯帝国，然后是铜斧和腰是指的希腊帝国，这个就是时间最长，那个时间很长，影响西方世界非常长。然后最后那个第四国就是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两铁腿，然后这个。半铁半泥的脚，那就指的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和今天的欧美各国，这是有很多争议，就是为这个圣经学者有很多争议，各种各样说，说今天的欧美国家和西方文明是非常相似，也是真是像这个半铁半泥，多元文化，信仰掺杂，然后有铁的力量，也有泥的脆弱。所以更像铁和泥的，和铁和一样难以合一。所以这种铁和泥这个不合，不光是不能合一，是不光是政治、种族、文化上的，我要更深层的分裂是这种信仰上的，这种属灵上的分裂。哦，这个简单的那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意象的那个列的表，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看，我就把它列了一下。那个金银铜铁，然后铁和你的脚，然后最后是一个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脚上，这就指着耶稣基督来了。这是世界上的各国都要一个过去，耶稣还要再来掌管历史。所以说，那是当今的这个欧美是半铁半泥的吗？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是多种族主义、多种文化。美国是典型的种族大熔炉，欧洲也是，现在是大量的移民，像法国、英国也很多穆斯林移民进去。多种文化，启蒙运动，什么拉丁、伊斯兰文化。东亚文化就在美国、欧美交织，然后也是多元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无神论等等，就是宗教冲突日益明显，这种就等于属于属于上的分裂。然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看好像说有的说是民主制度，虽然维持强大，表面稳定，但内部还是有很多的两极分化。那像美国的这种。现在这种政治那个分裂越来越厉害，红州那个蓝州对立，像欧盟也是内部分裂，那价值观念也是非常冲突的，什么自由派、保守派、世俗化的还是自由主义价值冲突，然后那个同盟国的结构，像欧盟，其实看似联合，其实也是分裂的典型，像那个。那个英国前几年才退出欧盟，所以他们都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联合起来，其实有很多冲突。真正这种导致这种不和冲突的，其实不是这个肤色、种族、语言、文化的差异。我想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信仰导致这种铁和泥不可调和的。原因，这是最终的原因，我想。这个就是已故的这个 一个著名的哈佛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叫做 Samuel Huntington。他这个人已经2008年去世了。他在1993年提出了一个理论，他就是说这种文明的冲突。然后在1996年写了个这个更扩大的个书，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就是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的那个冲突了，就像好像以前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冲突。而是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他所谓这种文明，它是比较广的，它主要把文化、宗教、各种语言全包括着，这是一种文明。就像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就是各种各样伊斯兰文明，就是把这种世界分成各种各样的文明。他就是说，这种将来的这种冲突，主要是这种文明之间冲突。特别是因为这个伊斯兰文明，因为人口逐渐增长，他们大家也知道，他们这个增长人数非常快，而且信伊斯兰教的人数现在越来越多，和这个基督教也就是现在最宗教世界最大的两大宗教，按人数来算的话，我想基督教还有就是伊斯兰教，所以他们认为是将来伊斯兰教，它这种人口增长、宗教认同是很容易与西方这个文明发生冲突的，所以将来这种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深层冲突，可能是未来全球最根本、最持久的冲突。这就是给大家这一个参考，他认为就将来这个伊斯兰和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是将来冲突的根源，这我想这主要是信仰上的痛。那这种半泥半铁的属灵分析，我想最主要一个，最后给大家简单列一下说，就是说这种无法调和的这种，一边是铁一边泥，这没法混合，主要是原因是神的真理与人的骄傲造成那个。这个真正属灵原因是人的骄傲和神的真理没法调和在一块儿。然后呢，现在的世界呢，就是真理相对化、信仰多元化，然后道德模糊。所以外在呢看起来强大，其实非常容易碎；制度看起来很强大，其实灵性上已经崩溃了。虽然军事上、经济上、科技上很强大，但你看现在的世界上。就像我们现在的美国，家庭分裂、家庭观念都很淡化，然后得心理病的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人试图以人取代神，背叛神的本质，崇尚自我，然后性别自定义，取消神的创造次序。这就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这个他这个第2章43节到44节说的，你既见铁与泥掺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国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最终世界上的国都要过去，所以神的国要来临。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我们基督徒，在这种半泥半铁的这个环境里，是怎样回避那个适应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不应该回避多元化，我们要就持守真理，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就让我们其实要让我们做光做盐。要不同流合污，就像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样，你就像现在我说的，那个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大家不能那个同流合污，不能那个，就像那个刚才我说那个小朋友说这个啊，这个同性恋这个不影响我们，我们就 是那个就是那种妥协的态度，这是不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再就是辨明真假合一，这个世界上好多说什么和平啊、共荣了、啊，这些其实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不能真正的合一。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合一，才有真正的和平。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不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这个都会过去。我们应该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就像希伯来书上所写的11章16节。人间的国无论多么强大，也只是暂时的。不知道大家最近看到没这幅画？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幅画。你看这个画，他看上那边大家知道，然后自由女神像，有人按照这个自由女神像画出了一个这么样的像。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关一个争议的画，这是一个美国这个非裔艺术画家，他名叫艾米希拉德 （Amy Sherard），他画了一画，他叫做《转变自由：Transforming Liberty》。他把这个画，他将自由女神画重新想象为是一位黑人跨性别女性，他说其实男的转变成女性了。性别转变，然后他解释他这个，因为自由女神像，他说啊，这女像是象征是美国的一种象征，是自由。他把这种融合这个 LGBTQ 与性别的这种跨别的种族元素放到一块儿画出这么画，他故意的将这个自由女神与现代性别自我认同这种自由连到起来，借用这个自由这个美国这种东西，他来解释这个东西，不对，解释这个，对，这个其实他是完全是悖逆这个性别自定义，完全悖逆的神的一种混合体，其实完全是属于 evil 的东西。然后，正好他把这个画展要准备要在那个华盛顿那个特区那个 Smith 那个国家的肖像馆要展览。大家记得这个川普那个总统今年新规定，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性别，男性和女性。所以这个在这个，因为这个展览馆是属于国家的，当时有人说这个展览不能，这幅画不能展，因为它是整个一个画展。他说你要必须把这画拿走，他不同意，他说那我就把所有的画展都取消了。他还然后抱怨说你们政治审查，哼，所以最后这画就没有被展了。对。对，最后取消了，所有东西都取消了。所以这个当今的这个欧美是半泥半铁的嘛？我们从结构上看，它确实有这种半泥半铁的那个特征。外在强大，科技也发展，你看这物质丰富，制度好像是欧美啊先进民主国家，但是它就是其实是表面上是，好像是不像那个容忍，内部那个还是有很多的张力。他就是像那现在世俗国家，试图将这种多元文化、人文主义、法治、民主、科技来维持他的国家的。但是要从圣经角度上来说的话，他其实还更有属灵上还是有问题的，他其实不能长久的。所以说，可以认同美国和欧盟、欧洲这些国家结构上符合半泥半铁这种特征，也从圣经这个启示文学角度来看，它确实是难以避免走向内部分裂。但这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属灵上的提醒，我们不一定在这来说来预测政治预测将来美国什么时候肯定那个哪一年肯定那个会那个瓦解。只是我们在这不能说作为一种政治那个地缘的政治预测，我们不应该说 圣经已经明确预言了美国和欧盟肯定会怎么样怎么样。这只是神，这就是神的什么启示，我们人是很难预测这些东西。这种预测，这种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多元社会本身就是罪恶，因为初期教会大家记得那个使徒行传上，有很多不同那个族来的都是圣灵感动，还记得吧？哎，这是跨文化的，当时也算。还有就是说，也不能说这个多元文明肯定要失败，一元少数人肯定很存在，像中国就是一元文化，就基本上就是汉人，这大多数90%多都是，并不说他这个人长存，这都不可能了。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神的介入，是不是神在掌权？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个铁制的国家或强大的制度上，这都不是关键问题，是要为这个国家和领袖祷告。使他们敬畏神，不走向那个泥土的崩溃。更重要是，我们的个人要活出神国子民的身份，做光做盐，等候那非人手所造的石头降临，就是建立永恒的国，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好，我们现在要快点讲，今天要在那个告诉我要10点半要结束。那第三章，这个我们快快讲一下，这个就是烈火。姚中的那个救赎，这讲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立了个金像，然后他命令他全国的官员在乐声响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向金像下拜。然后但以理他三个朋友，那个他的三个朋友，当时那个但以理不在，那个也要敬拜拜这个他这个大象。然后那个他这个三个朋友呢是因信仰拒绝敬拜金像，然后他们就把他告到王前面了。但是他的三朋友怎么说的？所以这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对尼布甲尼撒，我这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窑中救出来，就是说，他说你把我们那个我们就是你把我放在火窑里，他神也能救我们从火窑救出来。脱离你的手，他既或不然，既是神不救我，王啊，你当知道，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看是，他认为，那神救不救他，是在神的手里。他认为，即使神不救他，他说我也不敬拜你的神。就说你看他这个信心，既或不然，对神的一种绝对的忠诚，这种信心的宣告。一个是，即便如此，或者一还有就是，既或不然，就是对神的这个绝对的忠诚和信心。然后就王大怒，就把这三个人扔到这火坑里了。最后发现这个根本没那个一点都没烧，连头发、衣服都没被烧焦，甚至没有火的气味。这是尼布甲尼撒最后看到这个神与他们同在，就承认他的神是至高的神，是说你们的神是至高的神，然后下令全国尊崇他们的神，并提高他们这三个朋友的那个职位。好，那个第四章我们就讲一下的狂傲和悔改，它主要是关于讲。尼布甲尼撒又做了一个梦，这次做这个梦不是做国家大事，不是做历史的事，他这是他对关于他个人的，是对他个人的一种警告，所以说是尼布甲尼撒他向全国讲述他自己亲经历这个梦，他说他梦见一棵参天大树，那个大树，那个覆盖天下，果实累累，也就是长得非常大。然后呢，有圣者从天降下，吩咐把这个树砍掉，然后只留下一个树根儿。然后这个树心的树根呢，就用铁圈和铜圈把它勒紧，然后这样田间的露水，这滴水，那个滴在上面。所以说，让它在田间的露水下与野兽同居7期，也就是7年。然后他不清楚这什么。那个梦讲的什么？然后但以理就给他来解梦。 他说，詹玉说这个树啊，就是王你自己，神赐给你这个极大的权，那个权力，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但因你骄傲，必被废取王位，与野兽同居7年，吃草如牛，被天禄滴湿，直到承认国权是赐给神所喜悦之人。但以劝他那个，就是劝他实行公义怜悯，他的平安才能可以延长。就是戴笠给他结论，最后戴笠最后预言成真。1年以后，王在那个宫中自夸他的权势，话还没说完，就有天上的声音宣告国权离开他，他立即被逐出宫。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头发如鹰毛，指甲如鸟爪，经历就是7年。你看，他就变成这样了，这尼布甲一下变成这样了。这个其实这个他说吃草如牛是，他说人家说这是一种罕见的一种精神病嘛，就像他行动像，他觉得总觉得自己像个动物，经过很长时间能恢复，就像咱们经常。一种狼孩儿，这种类似于这种东西，这时候他就是在外那个经历了7年，吃草如牛。他这个从这点话我们看出来，这个属灵的含义是神有至高的权柄，能立国也能废国。如果你要骄傲，必致败落。谦卑敬畏神才能复兴。好，第五章，我们继续讲一下这个尼布甲尼撒那个解释那个墙上字的这段故事，就是博萨萨王宴席和墙上字，就是这个博萨萨这个，这是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儿子，这是末代，他属于巴比伦末代的王了，设盛宴，请了上千的大臣来吃饭。用的那个什么呢？就是他父亲，就是尼布甲尼撒，从刚咱们前面第一章讲的，从耶路撒冷抢来的那个，从圣殿抢来的金银器皿宴乐，公然亵渎神，用这些器皿来喝酒。说在宴会桌上突然发现有人的指头在王的宫墙上写字，你看这个他很害怕，这个没人能解释，他的周围的术士。爵士都没法解释，就跟这段经文说的，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两腿彼此相碰，就是那个写的很形象，是他指颤。打抖，他看这个字，你说这墙上出来写了个字，而且这个字他不认识，这是他的妈妈来的太后，就说他记得，他说以前这个跟你父亲有个人解梦，想起了戴笠，把建议来招来王前来解字，戴笠就指出这个，就指出博萨萨，他说你。不效法你那个，不学你父亲尼布甲尼撒的谦卑，咱们刚刚讲过，他因为谦卑，最后才从那个兽，他又返回来了，恢复了。你反而亵渎天上的神，但是用圣殿的器皿大宴群臣啊，就是说，所以神在这写下审判的话，那就像这个上面说的，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傻而兴。其实这是那个，这是当时的亚兰文了。他这个意思，迷你呢，就是说，也那个戴笠就给他解释说，他这个神已数算你国的那个年日到此完毕，就是说你这个博萨萨王已经那个寿数已到了。已经数算你的年日了。提克勒是指就是你被在天平上已经撑过了，就发现你明显亏欠神了。 就是说你被撑在甜面上，然后显得亏，然后无法尔心说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马代人与波斯人，最后就是马代波斯联合。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最后马代波斯人来攻击他，把那个巴比伦他们也攻占了。所以这个话说完以后，当夜，你看就是这个马代波斯接管了这个巴比伦，马代大力乌王接管了那个巴比伦。哦，这就属灵的含义就是告诉我们，骄傲必带来灭亡，然后人若玩世不敬神，必终受神的审判。还有一个就是人生在神的天平里，神最终会要称你是不是有没有亏欠神。好，最后一章我们讲一下这个在这个狮子坑呢，这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记住，就是说官员基督带领，然后就是。当时那个马代大力乌王呢，有设立了120个总督，他有很多省份嘛，有总督，也设立3个总长，是但以理其中之一。但以理表现的那个很卓越，然后呢，他王呢有意立他治理全国，然后其他的官员就是很嫉妒他，那个想给他那个找他的错，最后他发现他没有在那个神的律法上。可以抓到他的把柄，于是他就设计的那个陷阱，然后让王那个设个禁令说，30日内，谁要有向那个王以外的人，祈求任何神或任何人说祈求的话，就扔到狮子坑里。是但以理知道这个事，但是知道禁令颁布，但是但以理还是照常，1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这个这些他这些陷害他的那些大臣看到以后，就告发了这个向王告发。但以理虽那个王虽然喜欢大力乌王喜欢但以理，但是他因为受那个当时的自己这个法律约束，他就不得不把那个但以理又扔到狮子坑里了。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这是一幅这个英国的画家画的，就是但以理的那个回答王，最后但以理这个王第二天就非常那个着急的来看这个狮子坑里的但以理怎么样。这是但以理站在对着狮子口对着那个王说话，这是大概是主前538年的时候，但以理大概81岁，然后说你看这王一夜不得安宁。然后，次日黎明，王起来就赶到狮子坑，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拯救你吗？脱离狮子吧。”他很担心他来。你看但以理怎么回答他的：“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神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就是。那幅画就是写的，他回答这个王，然后王就下令把戴笠从坑里拿出来了，然后又下令把这个害他的人呢，人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带来，都扔到狮子坑里。他们还没到狮子坑底，这个狮子就把这些人全部都咬死了。所以这一章主要讲的就是说戴笠里的忠心。然后，即使面对这个生命威胁，仍旧持守信仰。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祷告。不论何时，不论在什么环境情况下，还要持续定时祷告，是我们那个生命的根基，也是这个力量的来源。然后就是神掌管环境。哦。那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把这个弄一下。 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周一单一书有那个有12章。我们下节课我们就讲那个第7到第12章的，这个也是主要讲的是那个意象，预言。
1章在第2节，这个是
神，好，我要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要跟30要准时结束，哼。